活动。今天呢，我们要来讲的信息是圣灵与福音的工作。圣灵与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从年初开始的时候，我们差不多经过了五个半月的时间嘛，我们查考约翰福音。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在未来的半年里面，我们要查考《使徒行传》这一卷书。这卷书记载的是从初代教会是怎么样形成的一段历史，从时间上来看呢，就正好是紧接着我们查过的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事情的后面。那如果没有这一卷书的记载呢，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从耶稣复活以后大约3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够明白教会是怎么样子成立的，怎么样产生的，又是怎么样把福音传开的。那这一切的事情都跟圣灵的降临还有圣灵所带领的工作有关的。那如同介绍约翰福音一样，我在介绍约翰福音的时候说，约翰福音的信息分成三个段落：光、生命跟爱。现在呢，我们也大致介绍一下《使徒行传》的段落，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大概的印象。接下来的这几张简报片呢，都是出自于圣经简报站的。那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简报站，它的这些 PowerPoint 是非常非常好的资源，谢谢他们的努力，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借用。这个是在初代教会，大概是那70年间的一个历史的情形。第一个发生的呢，就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由于耶稣出生的年纪不是那么样的确定，所以这个西元的元年到底是怎么算的，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耶稣主后钉十字架是在主后32年呢，还是在30年左右，没有很确定的日期。但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在主后32年。这个时候，罗马的皇帝是提比牛，然后保罗的信主大概是在2年之后，34年。这个时候到40年的时候，罗马的皇帝是这个加里古拉，然后接下来是格老丢，然后是尼禄皇帝，大家都大概都比较清楚一点。有一部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就是演的是他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一大部分，然后把这个罪呢罪名加到基督徒的身上，因为他想要重建罗马城。那保罗的三次旅行传道呢，大概是从主后47年左右，一直到主后大概50几年，然后后来呢就他被抓，然后被送到罗马。那彼得跟保罗的殉道，根据历史上记载，大概是在主后67年左右的时间。那主后70年的时候，这个罗马的皇帝叫维斯帕先，他派了一个大将军叫提多，去把耶路撒冷城给攻下来了，把圣殿毁掉了。然后这个提多呢，后来就回到了罗马，做了罗马的皇帝。然后后来是窦米先做皇帝，在窦米先做皇帝以后，约翰大概在主后95年到97年左右的时间，写了《启示录》。这个是我们对早期从30年到100年这70年间大概的历史事件做一个介绍哈。那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呢，所写的记载的这一段时间呢，大概就是从主后 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开始，一直到这个保罗被关到罗马为止，主后六十二年，这主后六十二年，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一个时段。那使徒行传呢？我们说主后三十二年，一直到主后六十二年，记载这三十年间的事情。使徒行传的作者是路加，他是一个医生，后来就是专门专心的做这个保罗的医生，跟随着保罗在各地布道传福音。他是一位外邦人，就是说他不是犹太人啊，是唯一圣经里面作者不是犹太人的作者。他在保罗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加入了保罗的团队，他曾经陪伴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经历船难，因为他在使徒行传里面写得很清楚，很多时候他是用第三人称在写的，但是一旦到了他加入了保罗的布道团以后，他以后在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常常会说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表示他是亲自经历这些事情的。然后他在保罗殉道以前呢，保罗 在这个书信里面讲说唯有路加是陪伴在他身边的。好，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二十八章，一共二十八章，前面五章讲到彼得的事情，在接下来十章到十二章也是讲彼得的事情，所以彼得是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主角。那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插入了两位执事，一个是为主殉道的斯提凡，一位是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腓力。然后在第九章呢，先记载了一个伏笔，扫罗也就是保罗是怎么样子来信主的啊？然后后面呢记载就都是保罗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从时间来分的话，前面第一章到第八章，甚至于到第九章呢，就是记载最前面两年的事情。然后十章到十二章记载了大概十年到十一年之间的事情，所以整个的彼得的事情一直到十二章，一章到十二章，大概就是我们刚才讲说三十年之间的一半，记载了十五章的事情。然后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第二位这个男主角出现的时候，又记载了十五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心里面大概有个概念，如果从时间上来分段的话，前面一半十五年，后面一半十五年。所以最前面呢，第二章记载了最重要的事情，圣灵降临，三千人信主，是教会的开始。然后记载的斯提凡殉道，教会传开，然后教会受逼迫分散，然后哥尼流外邦人信主。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早就预言了这一件事情，是耶稣说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有人根据这一节经文就来说教会的建立呢是由彼得开始的，也的确是。所以彼得开启了犹太人的信主之门，他一篇讲道就三千人信主，然后呢在第十章那边呢，他又开启了外邦人的信主之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 经文就是在这里。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好，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便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是犹大地的地图，然后呢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一开始在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往福音再继续往外传，然后整个传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地方。那个时候他们认为的地极好像就是直到西班牙那么远而已，所以这是空间的范围。那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是教会的建立。在教会的建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七节那边讲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彼得的讲道记载这些事情，结果呢是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这是教会的开始。然后从第六章第八节到第九章三十一节呢，这一段叙述的是基督教经由巴勒斯坦和斯蒂凡在那边，斯蒂凡的殉道就开始从巴勒斯坦这样传出去，传到了撒玛利亚。那个结果呢是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然后第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这一段呢，就包括保罗他是怎么样子信主的，教会的伸展到安提阿，还有彼得呢接纳外邦人哥尼流加入教会，他的结果就是上帝的道日渐兴旺，越发的广传。然后十二章到十六章第五节呢，这段是讲教会伸展到小亚细亚还有加拉太的这个传道的旅程，就是保罗开始往外传道了。结果是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加增。然后十六章第六节到十九章二十节这一段说教会伸展到欧洲，还有保罗在外邦人的大城市比如说哥林多以弗所等地的工作，结果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然后接下来呢就保罗受到了逼迫，十九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章三十一节很长的一段篇幅来记载保罗怎么样子受逼迫，然后被审问，然后到了罗马，并且在那边被监禁。但是虽然他被监禁，但是最后一节整个使徒行传最后一节说放胆传讲上帝国的道，将主耶稣那个字打错，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所以我们看见呢整个使徒行传叫行传，行传什么是行传，行传 act 就是一个动作的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有使徒的行传，也有人呢会想要把它称作是圣灵的行传，因为这也都是圣灵在那边做的动作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最重要的这个经文，我们刚才练过了哈。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中心，它的方向，它的目标，还有他的策略，就是要到最后来落实能够在地上建立神国度，属于神国度的一个实体的教会。因为我们不能够否认耶稣是最好的教师，还有谁能够比耶稣更了解神的国度呢？还有谁比耶稣更知道天上的事呢？ 但是在耶稣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内呢，他并没有在地上建立一间实体的教会，因为他来地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这个实体的教会，所以他虽然有最好的教导，有最完美的榜样，但是他来的是为世人的罪。当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相信他是救世主的，甚至于连他的门徒那个时候都离开了他。然后即使在三天以后，当耶稣复活了，使徒们已经看见他了，但是在十几天之内似乎也没有很重大的改变。我们记得当耶稣吩咐他们回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们在很沮丧之下还想要回去重新的打鱼，重操旧业，去打鱼吧，什么神的国，将来耶稣你得国的时候，我们都做你的开国大臣、护国大将军的，这样子的美梦在那个时候都不存在在他们的脑袋之中了。只是呢，虽然我们人的眼光很短视，但是神的计划是以永恒来做的。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不只是说说而已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呢立刻的发现，真的使徒行传讲的开始跟末了就开始都讲到这个神国的事情了。路加告诉我们说，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这指的就是耶稣复活的事情。有 多久的时间呢？有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所以在耶稣复活以后那一段日子，他跟使徒们跟他的门徒们的教导都是有关于神国的事。然后到了最后最后使徒行传二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当时的福音已经大致传开了。保罗呢在罗马虽然他没有自由被抓起来是当作囚犯，但是他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居住足足两年的时间。那边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他们，然后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来教导人。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并没有人禁止。所以使徒行传的一开始，主耶稣向门徒们讲论神国的事。过了三十年，保罗在罗马生活在不自由的情形之下，他照样还是传讲神国的事。那当然我们知道说那个传讲的事情一直到现在持续下去，要一直到启示录这个国才要真正的降临到地球上。那个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讲的这些祷告的事情就真的都实现了。所以呢，这个神的国是由耶稣开始所讲，然后实际开始动工，奠定一些基础，就是在这三十年间发生的。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二十八章呢，也可以称为是圣灵的行传，因为这本书里面至少提到了五十次有关圣灵这件事情。圣灵在旧约、在新约、在教会、在个人的身上，在各方面都有工作，但是在这里提到的最多，借着圣灵来做建立教会的事情， 传福音的事情，行神迹的事情，都是使徒行传的重点。耶稣呢，不只借着圣灵的吩咐拣选了门徒，然后呢，福音呢也是要借着圣灵，经过这些，透过这些使徒们去传开的，啊，没有圣灵的引导，就不会有教会的建立，也不会有神国度的开展了。所以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强调，在宣教的使命上，圣徒的这个圣灵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他引导教会，而且赐下能力。宣教不是人能赐下来这个能力啊，还有把他自己赐下来，能够来造就个人等等，都是神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定要回顾初代教会是如何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那他们是怎么样去关心福音的工作，怎么样子来建立教会，来完成所有的工作的。而完成工作呢，我们知道首先必须要有器皿，没有器皿就没有工作。那要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呢，就必须要先洁净自己的身体啊，洁净自己，谦卑自己，否则只会破坏神的工作，而不是建立神的工作。这个谦卑自己，洁净自己的工作呢，也不是我们人想做就做就能够完成的，也必须要借着圣灵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我今天要讲了圣灵跟福音的工作呢，第一个就讲说圣灵预备洁净的器皿。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主耶稣吩咐门徒不可离开耶路撒冷，前面吩咐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加利利，当然我们 上次讲到讲过了，是为了把他们挽回来啊。然后现在呢，又开始重新开始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不是有人在主的工作里面呢，等着觉得没盼望没希望，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会离开呢？缺少耐心呢？不知道。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这样吩咐有一个目的，就是圣灵会浇灌下来，等候父所应许的。那父所应许的是圣灵。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的，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如果我们对照着路加本人所写的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24章49节那边他写的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当然就会发现了，耶稣要他们等候而且领受圣灵要来的能力，那么这里所说的圣灵的洗应该是跟能力有关系了。那么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字呢？为什么要用洗呢？或者是用能力呢？用浇灌呢？用降下呢？讲到约翰的洗，总是说用水洗，也从来不用能力作为对等的比较，而是说约翰的水的施洗是悔改。但是讲到圣灵的洗的时候呢，会说是用火洗，然后有能力，有浇灌，有充满等不同的字眼。我们相信呢、所以啊，我相信呢、不只是因为接受圣灵的时候有不同的现象发生啊， 受到的火洗的时候有不同的现象发生，而且呢还会有多次的发生。可能你每一次受到圣灵的浇灌、圣灵的火洗的时候，你的表现的情形呢也不一样。所以路加他在不同的场合，他是很小心的选用了不同的字眼的。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不想忽略了这个圣灵的洗的这个吩咐，因为圣灵的火洗是一种洁净的工作，是为了要承担神的工作额外要做的事情。在民数记那边31:23说，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他惊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他，凡不能见火的，你要叫他过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是用水洗，好像上个礼拜我们为两位小弟兄施洗一样。但是呢，我们人没有办法用火为别人施洗。你如果要用火为别人施洗的话，它就会变成 BBQ 了，是不是？约翰说，耶稣来是用圣灵的火为人施洗，是与他所用的水来施洗是不同的。因为耶稣啊，做见证的人，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必须要经过火的试炼。他们信耶稣的结果，为传福音的结果，会受到逼迫的。这样的器皿本身就需要先经过圣灵的火的洁净，这样他才能够侍奉神，才能够侍奉人。如果没有经过火这样洁净的工人，就很难有真正的侍奉，也很难有真正传福音的事工了。我要说很难，是说也许有人能够，但是真的是很难啊。当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在场大概有120名门徒，甚至于有一次耶稣显现的时候，可能有500名的门徒在那边。但是等到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留下来在这个马可楼上祷告。我们也在常常在想，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会一再祷告啊，然后呢长时间的祷告、专心的祷告的。那一天呢，留下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他们是因为信主的关系，耶稣吩咐他们等待，他们就甘心的留在那里等待，没有人逼迫他们在那里等。在等待的10天当中，我想他们要做的最多的事情，可能也就是他们洁净自己，预备好自己。但这个洁净的工作，我们说不是人能够做成的，一定要圣灵来做成。所以他们到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他们终于等到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那他们得到了这个能力，也得到了洁净，所以他们成为圣洁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否则呢，谈不上为主做真正的事工，自己热心所成就的，按照圣经上所说的，不是从上头来的，也就不能够归给神。好，想想看，早期宣教士到中国很难将福音传开，后来等到戴德森呢，他放弃穿西装了，改穿中国的服装，放弃西方的优越感，福音才能真正的在中国被传开。啊，最近我们弟兄姐妹们去做家门口的宣教， 去把福音传给一些穆斯林的，或者说中东那边来的这些人，他们去宣教的时候呢，要学习放下自己，不把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我们的特权啊，或者说我们的习惯啊等等，去要求他们认同，反而倒过来呢，我们很小心的，比如说他们不吃猪肉的话，我们就给他们预备的食物就绝对不会有猪肉这些事情。然后要跟他们做朋友呢，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因为只有这样呢，才能够赢得他们的心灵跟灵魂的。然后每一个去的人呢，也都是要甘心情愿去的。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至少4次到台湾 Advent 这个训练啊，这些年轻人到台湾去传福音，我跟他们一起去，一起接受训练，然后做他们的这个一个地方的这个领队。我就发觉啊，凡是在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是爸爸妈妈要我来的啦，啊，那他们的顺服的态度呢，跟那些说哦是神感动我，然后我自己想要来的，很不一样。那他们等到传福音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然后自己愿意去的呢，他们跟当地的学生很容易打成一片。玩游戏的时候呢，也都下去玩，不会说玩游戏的时候，台湾很热啊，他们玩游戏的时候呢，他们就躲到这个冷气的这个风口那边去，然后看人家玩，都不会的。这真的态度很不一样啊。这边呢，我记得那个时候跟 John 一起去的时候呢，还有跟 Eileen 啊、Katie 啊这些人都一起去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说，你去的时候跟他们玩的时候，你一定要下去跟他们玩，不可以站在这个风口在那边乘凉。非常感谢他们都非常的顺服。我每次带我们教会的这些青年人出去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欢喜快乐，因为都是他们自愿去的。第二个呢，我要说的是圣灵呢，在宣教的工作里面呢，他真的会赐下能力。我们如果渴慕圣灵呢，但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永远得不到圣灵的能力。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在家庭、在学校、在工作上、在社会上，你我的生活都有一致的标准。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已经要靠圣灵得胜了。因为只有这样子，让这个顺服的人的这个品性、品格彰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出去的时候、宣教的时候，其实是像打战一样的，在属灵界里面是像打战一样的。你也只有在顺服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得到真正属灵的能力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意思是说，福音传到地极，乃是靠圣灵的能力，乃是靠圣灵的能力运用在你们的身上。今天呢，是运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宣扬自己、高抬自己，啊，彰显自己的恩赐，那就错了。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不是高抬自己，乃是高举耶稣，圣灵给我们能力做见证。那我们就看见了，在第二章里面，当他们受到圣灵的浇灌以后，他们用各地的乡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方言，来述说神的大作为。那个时候突然之间，使徒们他们不再害怕了，他们开始传福音。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说，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还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啊，福音传开了。当然，一开始是在犹太地方，然后撒玛利亚，然后全地。 那边呢好像有个次序，其实 做到最后的时候就是一起做了。那斯蒂版呢，他是以圣灵和智慧来说话，这种能力呢使得众人抵挡不住。那巴不得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都有一样的能力，使听众呢没有一个不受到感动的。如果我们呢仔细的看，每一次当圣灵降临在一些圣徒身上的时候，都有一些的表现，不是一并呢就是把神的名呢颂赞出来，把福音传开。求主帮助我们在圣灵的能力之下，我们也能够把福音传开哈。我们看见啊，在这个之前呢，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在圣灵降临以后呢，就完全不同了，有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说：“你们这些官长文士，禁止我们奉耶稣的名讲道，传耶稣复活的信息。可是我告诉你们，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就需要圣灵的能力作为见证主的力量。”我记得2012年，我带这个 John 他们那一批回到这个 Advent 台湾。这个英语云传福音的时候，我亲身经历到一次圣灵能力的这个经验，就是我们在鹿港的时候，去到福星中学，你知道每个礼拜四是他们学员开始在讲台上做见证，做他们自己生命的见证，然后呼召底下的学生来跟着他们一起做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个祷告。 那一天啊，礼拜四呢，一早上到了那个学校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今天这个环境不太好。为什么呢？就在学校旁边有一家人在办丧事。你知道台湾人办丧事呢，就会放，他们是做佛教的形式的丧事，所以就会练佛经哈，那些那练佛经，如果说你是请人来练的话，练一练累了他们还会休息，但那家人不是，放录音带。你知道那个录音带一放，再经过他的那个音响设备，经过喇叭这样一放出来，就是没有间断的在那边对着你的脑袋在那边这样子那边吵。我们就觉得这样子会很影响学生，等一下子啊，我们的学员做见证，然后学生听的。所以我就跟那个对妈呢啊，信生，我们一起走到三楼，走到三楼的那个转角处，最靠近那一家人的地方，我们就举起手来奉主耶稣的名来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宣告他们的音响设备喇叭出问题，不要有声音了。接下来就是嘣一声，哇，嘣一声以后呢，一片寂静，真的是一片寂静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了。那个结果呢，其实不是喇叭，也不是扩音机，也不是音响坏了，而是那一整条街都没有电了。因为是一部电力公司的变压器爆掉了。我那时候就想，哇，神做的实在太彻底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只是说扩音机坏了或者什么喇叭坏了，你知道在台湾要买一个太容易了，马上15分钟以后或者10分钟以后就可以再重新播了。但是变压器坏了，至少半天一天啊，打电话到电力公司，电力公司在调货什么，至少半天一天。神实在是做得太彻底，他想得太好了。 所以我那天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说哈利路亚，圣灵比我们想的还周到，让整条街都变得没有声音。所以求主呢，除去我们的惧怕，让我们相信在宣教场上真的是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那是圣灵彰显能力的时刻。第三个我要讲的呢，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呢会引导策略，引导方向。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圣灵主导福音的工作，不断的带领福音往外传，带领使徒们的道路。在腓力的时候呢，他把福音已经传到了撒玛利亚，在那边做得好好的，但是圣灵怎么会突然吩咐他到旷野去，突然之间他就被圣灵提走了，其他人正在跟他讲话，说明就吓呆了，提到旷野里面去，有谁会在旷野里面呢？有谁会在旷野里面去那里干什么？但是圣灵感动他，不但是到了撒玛利亚，还到了旷野。因为呢，在那边有一个非洲人埃提阿伯的太监，在那边正在读以赛亚书，想要认识这一位神，所以他就为他传了福音了，则蒙拯救，福音也就借着这个传到非洲去了。讲到这个，我还想到一个人，他到非洲去传福音，我忘了是谁了。他传福音，有一天呢，到一个地方，一群猴子在树上跳来跳去，突然神感动他说：“传福音，传福音，对这群猴子讲福音。”神，圣灵啊，有没有听错啊？那个圣灵就跟他讲：“没错，就是要求你。”所以他就对这个猴子就讲福音。传福音，然后 那一群猴子还在那边跳来跳去，吱吱吱吱吱的叫。他传福音，传完了以后，他就大声的呼，他就想：哎，完了，啊，讲完了。然后圣灵要他呼召人信主，呼召人信主，叫这一群猴子信主。但是他就说：好吧，顺服圣灵的带领，他就大声的呼召。就一呼召完呢，突然发现，就从那个树林里面好多非洲人的妇女从那个树林里面就走出来，原来这些妇女在那边看见他是一个白人，就害怕暂时没有出来，等到他传完了福音以后，一呼召这些妇女受到感动就都出来了。所以呢，我们看见圣灵的引导真的是太特别了。这边呢，他是引导腓力传福音，使得福音将来可以传到非洲去。那另外，福音是怎么传给外邦人的呢？我们刚才讲说是彼得传给外邦人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当彼得祷告的时候，圣灵对他说：楼下有三个人等你一同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去。然后天上就有布降下来，里面都是一些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彼得说：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 不能吃啊，主啊，你这个什么意思呢？一次上去他还没有得到这个耶稣的圣灵给他的信息，所以又降下来一次，他还是说一样的话。哇，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从小都没有吃过，东西收上去了，圣灵看一看，彼得还是没有领悟过来，再降下来一次，要经过三次才能够让他的心去思考，然后才能够让他去做一个本来不可能他会去做的事情。所以后来彼得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解释的时候，还要说把这一件事情讲清楚，免得别人也反对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说是圣灵吩咐我去做的，而且呢，当我进到哥尼流家里去的时候，很难啊，对我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只是呢，我还没开口，还没讲， 圣灵就降临在哥尼流他们的身上了。他说我是谁啊，我怎么能够抵挡神的工作呢？所以我们知道说真的圣灵会做洁净的工作，不只是在哥尼流要信主的人的身上，在传福音的人的身上也要做洁净的工作。然后到了安提阿教会，好，我们刚才讲这已经是过了15年的时间了啊，那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同心合意传福音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去做工。圣灵又向教会显现，带领教会，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顺服，拣选最好最会讲道最会解经的人才，最有布道恩赐的，最会安慰人的巴拿巴等等，出去做差传的工作。圣灵呢，不只是做差传的工作，差派的工作，有的时候也做拦阻的工作。当保罗第二次外出的时候，他想要到以弗所，想要到小亚细亚这边，但是圣灵不许，圣灵拦阻保罗，让他转一个方向，把福音向西边传去，传到欧洲去。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说，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我们需要跟随着圣灵的脚步，跟随着他的策略往前行啊，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才能够展开。我们的母堂台北灵粮堂从1989年开始向海外植堂啊，本来已经在台湾本地植堂了，后来他们开始向海外植堂。现在呢，32年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看见在台湾已经有219间教会，然后在美洲、亚洲、大洋洲、欧洲、非洲都有教会成立。到现在全球的会堂575间，这是今天早上我查的数据，所以到今天575间教会。所以不只是有分堂，其实还有孙子堂，甚至于还有曾孙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我也很感谢圣灵也是带领我们教会，当我们教会成立了以后，一开始只有个别的人出去传福音，比如说像 AS 就去过非洲啊，像丽林去过柬埔寨等等。但是呢，后来就是带领 John 带领 Michael 去到台湾参加这个学生的 Advent 宣教，我也去参加了。慢慢教会最多的时候可以一年有20个人去参加 Advent 台湾的这个宣教。那到了2018年的时候，神又再扩大我们的视野，让我们跟一些中国宣教的单位、中国宣教士连接在一起。我也被邀请参加加入宣教的单位，我现在在一个宣教的单位里面担任他们的总干事。还有呢，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12月31号有人，因为 Derek 是美国的弟兄，拿着钱到我们教会来说，他奉献给我们这个钱，然后跟着我们，其实应该讲他带着我们，我们一行6个人到了巴哈马去宣教。看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然后到了2020年，大家都在疫情当中没有办法出去，怎么办呢？宣教还是要做，我们的 Advent 台湾改成在 Zoom 里面来做。哇，我非常的佩服这些青少年他们的 idea。 然后到了11月底感恩节的时候，神又带领了惠国弟兄，感动他们成立了家门口的宣教。好像神也一直在扩大我们的宣教的 这个心胸，真的是我们在2019年那边讲说我们要张大我们的橛子，放长我们的幔子啊，放长我们的绳子啊，坚固我们的橛子等等，真的是圣灵会引导我们策略跟方向，只要我们愿意跟上的话，一定会带领我们的。而且我们也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合作，以小组来认领宣教的国家，小组来认领宣教士，愿意神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被成全的更多。我相信我们如果在凡事上都认定圣灵的带领，他必定会指引我们的路的。第四个呢，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呢，圣灵会赐额外的恩典的。圣灵不但做洁净的工作，赐能力引导我们福音工作的走向，圣灵也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给额外的恩典。耶路撒冷教会的的确确他们经过逼迫，但圣经上说他们得到圣灵的安慰，人数也增多了，是不是？我们刚才看的圣灵的安慰、圣灵的喜乐都在使徒行传中，在这个整个的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啊，都一再的出现。保罗和巴拿巴到一个地方传福音，被同胞们拒绝，被赶走。路加说保罗和巴拿巴两个神的仆人都被圣灵充满了，满有喜乐。然后后来呢，当保罗希拉被打以后，他们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自怜，反而在半夜里面唱诗赞美神，这样子就打开了马其顿整个欧洲宣教福音的大门。我在想2004年当我回到台北灵粮堂受训的时候，我被分到中区啊，中区来实习。年底他们有一个短宣队要到泰国的北部清莱省三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去传福音。我那个时候想要去，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短宣队，在那个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短宣队，更不要说是向语言不同的人传福音了。只是那个时候呢，我的经济的情况还相当的拮据。那你知道灵粮堂的传福音的时候，有三分之一的这个钱是要自己筹款自己出的，我那个时候即使是三分之一的钱也拿不出来。但是呢，我想去，所以我就决定说只跟神讲，我谁也不说。然后呢，另外有我们知道有三分之一的钱是大家可以一起筹款的，对不对？三分之一自己出，三分之一大家一起筹款，三分之一教会出。所以在这个短宣队他们筹款的时候，我也跟他们一起出去筹款啊，所以那一三分之一就筹足了，剩下还自己出了三分之一，我就得自己出。那至少呢，我跟着他们一起出去筹那三分之一的钱的时候呢，筹到了，这个让我安心不少。反正台北灵粮堂出三分之一嘛，这个整个队筹了三分之一也有了，现在只剩下我自己的三分之一了。有一个主日啊，在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塞了一个信封给我。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那个时候住在台北灵粮堂的12楼，打开来看，里面的钱原来是钱，我把我收到的他给我的钱的1/10交出去以后，剩下来的钱不但够我付那个三分之一的钱，还多出一些钱。他那个人也很客气，就在单子上也有写，啊，多出一点钱不多，就当做徐传道你的零用钱， 哇，我想这个人真是周到，他想的真是周到。那当然我想圣灵也真是周到，我就欢喜快乐的去泰国宣教，那成为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之一。我在泰国非常的节省，我连那个瓶装水什么我都没有买，什么东西几乎都没有买，只在那边只有最后去逛夜市的时候看着那个炸蚕蛹，从来没吃过，我说他买两只来吃吃看。我把所有的钱，剩下来的钱，那个人给我的零用钱，我全部留在那里，留在泰国，捐给当地的教会了。因为那个钱本来就不是我的，是属于那个地方的，我只是其中的经手人之一而已。我想那位捐钱的人他也会很高兴我把钱都留在那里，我为那一位捐款给我的人大大的感谢神。我相信我在泰国得到的多少，他在台湾也会得到了一样的多，因为这是神国的原则。那在这里呢，我也很想要纪念当年跟我一起去泰国的队友啊，李月娥黄妈妈在这边打了一个圈。2004年那个时候呢，他也是第一次参加短宣队，他刚刚退休没有多久，但是去之前呢他还昏倒过两次，可是都没有拦阻他的决心。在整个过程当中呢，神也保守他完全的平安。在经过这一次以后呢，他就每一年都参加中区的短宣队。因为我跟他一起参加过泰国短宣队的关系，所以2006年当中区的这个短宣队他们决定要来亚特兰大为我们办理遇见神营会的时候，他们一来来了17个人，我们教会那个时候总共才30几个人，所以他们一个人来服侍我们两个人，为我们办理这个遇见神营会。我们这30几个人现在呢还在教会里面，还剩下11个人，你就知道说在美国这个人数变动是多么的快，多么的大。他来我们这边也很开心，照相的时候呢他特别要求坐在我的旁边，我每次想到他我都觉得很温暖。因为呢2008年当我们回到台湾职堂处办事的时候，有一天他听说我回来了，他还特别委托陈师母先帮他垫，先交给我一些钱，说让我在台湾当零用钱。这么温暖的一位老姐妹，我相信她啊，她现在已经回到了天家，我相信她一定会得到主的夸奖，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感谢主啊，平静安稳喜乐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恩典，但是神在差传的工作上他带领我们，他会把这些恩典也都赐给我们。我相信不只是在初期的教会如此，在今天呢更加是如此。我也相信在家门口的事工，在今年我们要在办这个 Advent 台湾 Zoom 里面的这个宣教工作，也一定都会有神的恩典。Oh, by the way, 那一位 Derek 弟兄又在前几个礼拜他就开车经过这个附近的时候，他就突然想说哎，来看一看亚特兰大灵粮堂现在怎么样了吧，他就走进来，刚好本来那天我们不来教会的，但是那天就刚好有事情我们就来了，所以就遇见了他。遇见他以后呢，他就讲他现在呢得到了一个新的传福音的方法， 叫 Training for Trainers。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及时的神要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工具。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二已经开始了第一次的训练，接下来这个星期二晚上有第二次的训练，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学习，同时记得不是学而已。什么叫做行传？我们说使徒行传、圣灵行传，行传是什么？ Act 就是要有行动的意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学习的这些课我们真的把它行动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课啊，是真的是及时给我们家门口宣教的一个很好很好的工具，也很希望不只是家门口的宣教的人学习，我们有25位参加这个课程，求主也帮助我们继续的好好的来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让我们的心地狭窄。有时候我们的心地会狭窄，只想到只顾到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好像主耶稣对门徒讲神国的事情，哎呀，还10万8千里那么远呢、啊。好像他们一样，他们心里面可能一开始还在想别的事情呢、啊。然后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想到的只是前面那么小的一块一点点。门徒想到自己的国家，是神应许的。给亚伯拉罕后裔之地，但他们的国家被罗马帝国占领了，他们想要把它夺回来。但其实呢，耶稣所指的不是地上的国家，而是天国，是关乎万民的国度，是关乎万民的福音。这福音呢，要传到全世界，要影响世界上各国。我们的心能够像耶稣那样子吗？整个神的国度，不要像门徒那么样的狭窄，以为自己的国、自己的家、自己中心、自己的同胞就是一切了。其实复活的主他关心的是天下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最重要的这一节经文：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呢，传福音的工作其实早就不是什么耶路撒冷了，或者是撒玛利亚。今天传福音的工作早就已经不分区了，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住，每个地方都有人在传福音，每个地方都有人在开始关心那些 UUPG 所谓还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人的那一群人。像我们教会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想想看，那一年20个人一起回到台湾去传福音的时候，20个人，大概有4万多块美金，啊！但是划不划得来？还是划得来。你想想看，我们教会每一年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大概有10几20万美金，我们服务多少人？教会200多人，还有进进出出的一些人，或者在这个附近的一些人，但是有多少人信主？可是如果我们是4万个人，4万块钱用在宣教队上，他们回到台湾传福音给那些学校里面的学生，一年都有超过1700个人左右，到最后跟他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将来这1700个人里面，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更容易信耶稣？我相信是的。因为当我参加这个传福音的时候，第一年2011年去，最后一次我去2015年的时候， 在2014年、2015年的时候，我去了那个里面有一些当地的志工，他们就已经是我2011年或者2012年去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学生了。所以想一想，我们真的是要来还这个福音的债啊！我们把这些钱、这些人力、财力、啊、时间送出去，都是划得来的事情。然后呢，也别忘了，如果你说你这些都不太能的话，那好不好？你也可以到这个马可楼上去祷告祷告，至少你用祷告来支持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或者呢，你可以用奉献来做这传福音的工作。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去祷告的话，神一定会把一个名字、一个国家或者一件事情摆在你的心里。但是不要忘了，他得多少，将来你也能够得多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事为念，打开我们的心胸，扩张我们的意向，不只是在近处这里，还有远方的需要。因为今天传福音呢，已经不是说在近处还是远方了，而是全面一起来的。所以传福音既然是主的吩咐，是我们该履行的使命，那我们要怎么样回应呢？回应这神的托付呢？还有，你参加过教会的祷告会吗？你为什么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还有，为什么你无法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去想，但是希望你们都做一个得胜者，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做传福音的工人也好，支持传福音的工作也好，让我们去做吧，行传行传，我们不只是学使徒行传而已。你个人去写使徒行传的第29章，使徒行传没有结束，那29章等着每一个人去写。我们今天的讯息就到这里结束。我请这个师母他们来一起来带领这个后面的回应。
大家有没有很兴奋？我们现在要进入一段时间查考圣经里面最让人兴奋的一卷书。我个人认为，在我的信仰里面最有趣的部分就是和圣灵互动的部分。不管他做什么，活活泼泼、有趣有意思的不得了，真的。预备好你的心，带着期待。我们不是只是查考一卷书而已，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每一个人的季节不一样，有一些人可能现在开始上帝要洁净我们，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感谢主，你来洁净吧，烧尽我的邪情私欲，烧尽我里面那些不能够成为洁净器皿的所有的东西。我里面是不是有争闹，总喜欢跟人家吵架？我里面是不是有一些愤怒，不小心就爆出来？圣灵，我仰望你，把这些东西都拿走，让我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 所以不管你把我放在哪里，圣灵可以从我流出去，让我第一个人看见圣灵的能力，让我第一个人经历圣灵的策略方向。你看多有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千万不要 miss 掉这个最有趣的部分。好，我也要稍微提一下，虽然上个礼拜 Derek 已经带我们上了一次这个传福音的课，我个人学到很多，然后我立刻就开始用了。那我就要说，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你没有报名没有关系，你找任何一个上个礼拜来上课的人跟他讲，你不是学了吗？请你教我啊，花一个小时他就可以把他所学到的教给你。有一些人我知道你不方便出来，那就在 Zoom 上面，用教会的 Zoom， 然后你就随便找一个，上个礼拜有20几个人我们在这边学习，所以你很容易找到已经教上过的人，请他教你，会让你很兴奋哦。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开始，他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开始。好，我们一起起立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神给我们的信息。
只愿和你。
人是你认得的。你们有没有看到坐在前面的小小那个人，从那个拉的那个 banner 上面伸出一个头来，是安琪。然后抱在 Karen 旁边那个弟兄手上的是 Andrew。15年，这张照片16年了，16年，一个小小的孩子可以长成人，但是16年来，我是不是还坐在那里等着别人来喂养我？我不要，接下去的16年，我不要仍然像这张照片一样，我要改变。我要求神使用我，有一些人的灵魂会因为我而永远与上帝连结在一起。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对主说，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气中间。如果你已经预备好，你说我想要出去，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你的英文 OK 的话，这个 Summer 家门口宣教，他们需要很多年轻人，成年人也没有问题，能够用英文跟这些中东的人或者是东南亚的难民沟通的，欢迎你报名参加，可以找惠国。我们需要很多的人投入收割的禾场，而我要成为一员，你要成为一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马上使徒行传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再一次展开。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圣灵已经浇灌下来的此刻，我们都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大能。主，在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被圣灵引导，得着额外的恩典之前，主，我们恳求你不断地用你的火来洁净我。我渴望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任何时候，不是只有在短宣队里，不是只有在宣教工厂上，我渴望成为一个任何时候都是洁净的器皿。你的圣灵可以从我把你的感，这个把你的想法，把你的作为透过我流露出来。主啊，我巴不得我是你的口，我是你的手，我是你的脚。主啊，亲爱的圣灵，谢谢你，我们有你，我们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我们有你，我们还有什么需要呢？ 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我没有肮脏的东西拦阻你活出来，我这个人一定会是一个有用的器皿。谢谢你，谢谢你，凡是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祷告，都求你来垂听，来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成为一个继续写使徒行传的人。甚至于在我们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有人会想到，哎呀，我很想要认识把这个人在一生怎么跟随圣灵告诉世界上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些能够写使徒行传的人。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顺服圣灵，使我们惊讶你可以使用多么卑微多么平凡的人成就奇妙的事情。主，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欢迎你来掌管，欢迎你来掌权在我个人身上，在我的教会里面。主啊，无论我们往哪里去，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事情是可以被限制的。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听到不如行道，愿上帝祝福大家。